历史小事，经典诗词，必有话说，且听心解。未来作家首当和你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给你的一个角度，助您开阔语文视野。
大家好，今天是1月22日，我想各位小学生、中学生朋友们，你们已经结束了期末考试，快要开启寒假模式了吧？不知道大家考得怎么样，几家欢乐几家愁呢？考得好的同学，这个寒假应该会过得开开心心，毫无压力，说不定过年的时候数红包数到手软。考得不太好的同学呢，可能有点郁闷了，过年走亲戚都不开心，最怕别人见面就问你成绩怎么样。上一期季老师讲了古代考试的制度、考试的内容以及古人是怎样参加考试的，这一期我想和大家说说跟古代科举考试有关的几个名人和几个成语。古代的科举考试既然有人高中，当然也有人落榜，就像现在的学校里既有学霸也有学渣一样。不过我下面要说的这几个落榜的考生在历史上可是大大的有名。第一个，诗圣杜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谁都会背几句他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或者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当年竟然是科举考试的落榜生，并不是他的才华不够，而是因为他参加考试的那一期，主考官是口蜜腹剑的宰相李林甫，他怕参加考试的天下才子以后有谁的官位会超过他，对他的仕途不利，竟然一个都不录取，导致了杜甫、高适等一大批才子落榜。杜甫此后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左拾遗、工部员外郎等小官，虽然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最终却在一条破船上平定而死。唐朝的另一位诗人张继，他留下的诗篇并不多，其中以《枫桥夜泊》最为著名。当年他因为金榜上没有他的名字，非常失意，只好踏上回家的路。他坐船到了姑苏城外，夜不能眠，忽然听到远远的传来寒山寺的钟声，一下一下撞击着他那颗失意的心，于是他提笔写下了《枫桥夜泊》，就这样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一首千古名诗。正如作家张晓峰在《不朽的失眠》这篇文章中写道，1200年过去了，那张长长的榜单上曾经出现过的状元是谁？哈，谁管他是谁？真正被记得的名字是落地者张继。有人会记得那一届状元披红游街的盛景吗？不，我们只记得秋夜的客船上那个失意的人，以及他那场不朽的失眠。到了唐朝末年，另一个落榜生黄巢，他自称为冲天大将军，也做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黄巢在起义之前曾到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被录取。科场的失利以及整个社会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使他对李唐王朝非常不满。考试落地之后，他满怀激愤之情写下了《不第后赋诗》，其中最后两句冲天相震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气势凌厉，充分展现出他将要新旧更新主宰一切的决心。此后不久，他果真揭竿而起，发动了唐朝末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本应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和他一样同样是落榜生，同样发动了一场影响全国的农民起义的，还有一个清朝末年的洪秀全。他曾经多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上，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清政府非常不满，于1851年1月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 直到1864年天津陷落。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明朝的李时珍，他曾经三次落榜，此路不通，我就换条路走。于是他立志从医，此后一生都专心研究医药，走遍了大江南北，并参考了800多种医书，历经27年的辛劳，终于写成《本草纲目》。明朝的唐伯虎，他是著名的画家、书法家和诗人，他自幼天资聪慧，博览群书，16岁的时候参加秀才考试，取得了第一名，当时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后来却因为考场舞弊案件而受到牵连，被罚永世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受到这个重大打击之后，他寄情书画，此后以卖画为生。他所做的字画潇洒自如，很多作品流传至今。我们都知道他在民间的名气非常大，是个有名的风流才子，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关于他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吧。而在清朝时期，有一个文人蒲松龄，他多次参加考试都没有考中举人，只好做了一个家庭教师，一边教书一边留心收集民间故事，终于写出了厚厚一本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在书中，他借狐仙鬼怪等故事来揭露和批判丑恶的现实社会。我们可以在文教版7年级上册的语文课本中学到他所写的一篇《狼》，告诫人们对待像狼一样的恶势力不能存有幻想，妥协让步，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说完了跟科举考试有关的名人，我再来说几个跟科举考试有关的成语。最有名的当然是名落孙山。据说古代时候，在苏州有一个人名叫孙山，他进京去参加考试，有个同乡人说孙山带他的儿子一同前往。考试结束，榜单贴出来后，同乡人的儿子没有被录取，而孙山的名字虽然被列在榜文的倒数第一名，但好歹算是榜上有名了。孙山非常高兴，先回到了家乡。那个同乡人来问孙山他的儿子有没有考中，孙山说借名进处是孙山，令郎更在孙山外，告诉他榜单上的最后一名是我孙山，你的儿子还排在我后面呢，说明同乡的儿子没有考中。从此以后，人们便根据这个故事把投考学校或参加各种考试而没有被录取叫做名落孙山。刚说了一个没有考中的叫名落孙山，而金榜题名和蟾宫得贵这两个成语都是表示科举得中。金榜题名是指榜上有名，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蟾宫得贵出自一个神话传说，传说天上的月宫里有一只三条腿的蟾蜍，月宫因此也被称为蟾宫。折桂就是折断月宫中桂花树的树枝。唐朝以来，人们把蟾宫和折桂这两件事联系在了一起，就以蟾宫折桂来比喻科举运势得中了。唐代的大诗人孟郊在46岁那年才考中进士，他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写下了一首《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生动地描绘了自己考中之后的兴奋之情。诗的最后两句成为人们喜爱的千古名句，并由此产生了两个成语：春风得意和走马观花，一直流传至今。关于古代考试的那些事儿，毕老师就讲到这里。总的来说，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招揽人才的一种手段。在漫长的1300年里，科举考试还算是比较公平的，它改变了魏晋以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种只有世袭贵族才能当官的用人机制， 让更多处于社会底层的有才之士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为国家效力，也使自身的价值得到了体现。而有考试就有成败，有得意就有失意。我刚才所说的历史上的这些名人，虽然他们当年都是高考落榜生，但他们并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另辟蹊径，最终在某一领域成就了一番事业，也成了人生赢家，大名为后人所熟知所敬仰。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一场考试的成败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会给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带来波动。但是世界上的事是没有绝对的，决定我们一生的不是某一场考试，而是考试之后的心态和行动。哪怕你落榜了、失意了，也可以吾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相信属于你的人生画卷才刚刚展开，更多的精彩正等待着你去开启。我们要用或喜或悲不同的经历来滋养生命的丰富，最终你一定会认识到，曾经以为不可跨越的鸿沟只是一道浅浅的水洼，你曾经以为无法登攀的高峰只是一个小小的山丘。相信生命中所有的经历都是最好的安排，值得你去感恩去拥有。这一期关于古代考试的那些事儿，季老师就讲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